各位听众朋友，平安，静心，欢迎收听琉璃心。琉璃无垢，心无杂念，波澜不惊。想要拥有一颗智慧光明的琉璃心，就必须先了解真实的自己。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。琉璃心目前22个国家共同聆听，来自美国 Washington 州的听众朋友写简讯问我说，所谓的完全接受的正念教养会不会抹杀掉孩子的潜能？首先我想问听众朋友的是，当孩子对我们的教养开始反抗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采取威胁或是处罚这样的方式去教养他呢？无论孩子做出什么超出一般常理的事情，我们都应该先表达自己的关心，然后先倾听孩子的意见。当然，这个时候父母也要确实的提出自己的看法，无论有没有办法达成共识，都要让孩子能够了解。我们要知道，亲子关系不能恶化，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。在得到孩子真正理解，也才能够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。所以无论我们采取威胁或是处罚的方式，这些都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。听众朋友们，只有孩子自己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成功，我们是无法帮忙的。身为父母，只能提供意见。所谓的完全接受，指的是不要过度的干涉，当然也要提供我们的意见，适时的给孩子一点空间。有的时候从错误中去学习，反而学习得更好。所谓亲子间的缘分，是建立在这样完全接受的互动基础当中。若是采取威胁或处罚，反而要去担心用这样的方式他的听话，其实就是在抹杀掉他原本的潜能。先要了解孩子自己完全的状态，也才能够真正的沟通，亲子之间的关系才不至于恶化。另外也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反映说，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，他们只是冷淡的回答一些字语，就没有办法再多聊什么了，所以搞不懂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在青春期的时候是建立自我的时期，一旦我们插手干涉，小孩就会觉得受到控制，也就会表现出不悦的情绪。有的时候越是想要表达关心，孩子越是反抗， 我们的距离就越拉开，当然就会觉得好像孩子变了一个人。在青春期的时候，适度的放手非常重要。听众朋友，不要急着想拉近彼此间的关系。这时候 mindfulness 当中的完全接受，不批判，也就非常要紧了。是不是常常在叮咛小朋友手机不要用太久，或者是影片不要看太晚？以前可能乖乖的听爸妈的话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会觉得自由被剥夺了。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减少唠叨的次数，那就是事前定好规则。好比说手机只能使用多久，像这样用讨论的方式，我们把规则定好，小朋友就不会有被强迫的感觉。在制定规范的同时，要懂得了解他的需求。当他表达想要使用智慧型手机，可以跟他说可以，但是可以用多久？我们的规则一定要经过讨论，让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范围。一旦制定好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开口叮咛了。虽然有时候会不遵守规则，但是我们也不着急，也不生气，只是提醒他我们有约定好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渐渐的，他就学会独立自主，也就不会觉得是被我们绑住，被我们剥夺自由了。一边定好规范，一边观察孩子的行为。假若没有遵守规范，可以稍微提醒，但是若是做了些违法的行为，当然也是要严格的告诉他。在青春期的孩子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自理，当然他们也希望有些事情可以尝试。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守护，完全接受，不过度干涉，过度保护，让孩子知道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。渐渐他就能够理解我们的关心。其实无论年纪多大，都希望能够感受到被关爱的感觉。当我们一起商量规则，也能够让小朋友能够累积自信，自我管理。我们继续《楞严经》的内容。佛告阿难，如来今日实言告汝，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。阿难，譬如我拳无我手，不成我拳；若无汝眼，不成汝见；亦如眼根立我拳里，其意均否？阿难言：唯然，世尊。既无我眼，不成我见，以我眼根立如来拳，是亦相类。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，现在真真切切地跟你说，那些有智慧的人必须听到譬喻而能够开悟，就拿我的拳来说吧，如果没有我的手，就不会产生拳的外形，如果没有你的眼睛，也就不会产生所看到的拳。以你的眼根来看我的拳，这道理是不是一样的？阿难回答，这是一样的。老师，没有我的眼睛，就没有我所看到的。以我的眼根来比如来的光明拳，这样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继续经文的内容。佛告阿难，汝言相内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如无手人，拳必尽灭。彼无眼者，非见拳无，所以者何？汝是愚徒，询问盲人，汝何所见？彼诸盲人必来打汝，我今眼前唯见黑暗，更无他主，以是一观，前程至暗，见何亏损？当阿难他说他的眼根可以比喻释迦牟尼佛的光明拳，释迦牟尼佛又说了，你说道理是一样的，其实并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就好比一个没有手的人，他就没有拳头，一个没有眼睛的人，他就看不到任何东西。如果试着去问路上的盲人，他看到的是些什么，那盲人必然回答，眼睛只是一片黑暗，再看不到任何的东西。从这道理来看，这个世界自身就是黑暗不清的，看到什么并不会受到影响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，一般有智慧的人需要以譬喻才能够开悟，好比说他的拳头如果没有手，就不能成为拳，如果没有阿难的眼睛，也就看不到这样的拳。也就问阿难说，这样道理是不是一样的？结果阿难就回答说，这道理是一样的。释迦牟尼佛才又说，这个道理相类似，其实不然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没有手的人，拳头就没有了，对于没有眼睛的人，就不是完全都没有看见了吗？假若问盲人，他看见的也只是一片黑暗。如果以这个道理来看，我们眼前中的境界是黑暗的，那么看见又有什么亏损呢？在这里要来思考一下，要是没有眼睛，哪里会有看见呢？所谓的相与道理看起来有点相像，但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说，反过来看，没有眼根的人，你也不能说盲人完全看不见。如果以这样来想，眼睛跟看见不是一体，没有眼睛还是能够看见事情的道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，如果遇到一个盲人，他会说一片黑暗，他什么也不能看见。但是看见黑暗也是种看见啊。所谓 有明就有暗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下了一个结论，以事一观，前尘自暗，见何亏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见的这个暗也是种见，所有的境界当中在相都是没有亏损。释迦牟尼佛以盲人去做比喻，盲人看得到黑暗，你能够说他看不见吗？在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其实是没有分别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清净自然的。所以在这里释迦牟尼佛说的是智慧的本性之见。那么眼睛究竟有没有瞎就不重要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利用 mindfulness 的练习来找到自己智慧的本心。请听众朋友给自己找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，坐着或者是站着，我们开始停下来所有的事情，包括自己的思想。我们开始做练习，我们把眼睛慢慢的闭上。如果你是坐着的话，可以试着结跏趺坐，也就是左边的脚掌安于右边的大腿上，右边的脚再安于左边的大腿上，由右压左，又称为吉祥坐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时的坐姿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姿势并不舒服，你也可以选择你觉得舒适的姿势。我们不着相，我们开始深呼吸几次，把我们的思绪注意力集中在呼吸跟身体上。吸气，吸气时感受空气进入肺脏时的感觉，然后吐气，吐气的时候感受空气离开身体的感觉。透过深沉的呼吸，让自己的心灵打开。听众朋友们，深沉缓慢的呼吸着，我们敞开心扉， 在呼吸当中，感受自己是完整的。现在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感受我们的慈悲心、善心、同情心，也有可能有一些情感上的痛苦，或者是身体觉得不舒服的地方，我们接受它，好好的感受此时此刻我们的状态。现在，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有一些觉得不舒服的地方，试着在吐气的时候让它减缓、消失，试着接受此时此刻，敞开心扉，我们的心进入更深一层的慈悲心。试着跟自己说，希望我能够安全，希望我能够自在，希望我能够快乐，祝福自己身体健康，安逸的活着。试着祝福自己，全部的身心都要投入在里面，敞开心扉，祝福自己平安、静心、自在、快乐、安全、健康。现在，我们试着去关心我们的朋友，或者是家人，试着祝福他平安、 祝福家人健康，祝福家人自在顺心，祝福我们想要祝福的人。听众朋友，可以让你想要祝福的人，你专心的祝福他。当然，你想要关怀的对象可以是很多人，你也可以利用祝福的力量去祝福他们。祈愿他们都能够身体健康，都能够自在幸福。听众朋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深沉缓慢的呼吸，敞开你的心扉，试着去关怀在生活中你觉得难相处的人，试着把我们慈悲的祝福给予他，然后观察我们内心的状态。试着在祝福他的同时，了解明白，事情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此时此刻从怨恨的情绪当中释放出来，希望难相处的人可以平安健康。 听众朋友们，也许有可能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心烦意乱、感伤、悲痛，在进行慈悲冥想，我们内心的情感，让它释放出来。谢谢自己，给自己这样的时间，治愈、善待自己的内心。我们的心是一颗沉静光明的菩提心。我们透过这样的练习，尊重自己所有的情感，关注自己的状态。现在，深呼吸，吸气的时候，感受身体向上的感觉，吐气的时候，感受身体下降的感觉，感受自己是完整的个体。我们慢慢地张开眼睛，试着用更开阔的心去看眼前的所有一切，包括物体、光线，包括空间与空间的距离。我们的内心开阔自在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透过慈悲冥想，听众朋友试着感受此时此刻我们内心的状态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深层次的慈悲，利用这样的冥想去感受自己的慈悲。唯有这样，我们就不受批判、批评，或者是外在环境的阻挡或捆绑。感恩。